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一起看弥迦书第六章，主题是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。有没有听过一个丈夫埋怨自己的妻子说，她不知道我要什么？我们很习惯地按照自己的想法，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对别人好，但别人却不领情，做太多似乎也无法讨他人的欢喜。亲爱的，我们对神很多时候也是这样，不知道神要什么，不体会神的心，所以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，甚至是错误的以世俗的观念来敬拜神。弥迦书六章八节，先知弥迦非常直接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读这节经文的上下文，来了解神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赐给百姓这句话。首先一到二节，神邀请百姓来与神争辩。神告诉以色列百姓，六章一节，以色列人啊，当听耶和华的话，要起来向山岭争辩，使冈岭听你的话。神邀请以色列人如同来到一个法院，神和以色列人之间要争辩，谁是证人呢？就是以色列的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。山岭和地的根基一直都在，从神如何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，神如何的恩待他们，以及以色列人在当中一切所行的，甚至在各山冈峻岭和幽谷中，他们祭拜偶像的恶行与各种不被人知道的隐秘事，山冈和大地就如同证人一样亲眼目睹这一切。所以神对以色列人说，把他们的案件呈交上来，让山岭和地的根基来听神与作证。神让以色列人先申诉，先呈上自己的供词，神愿意听，神也不怕人强词夺理颠倒是非。人遇见困难，很多时候都会推卸责任，甚至埋怨神，觉得都是神的错，是神的疏忽，不是吗？孩子生病就怪神没有保佑，一个大好青年车祸死了就怪神为什么让他这么年轻就这样死了呢？人遇见天灾人祸也怪神，说如果神是真神就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，丧失多少无辜的生命，都是神的疏忽，都是神的无能，是神的无情。亲爱的，我们的神不怕我们把这些对神的误会，对神的攻击带到他的面前，其实他宁愿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与他理论，他愿意听我们的，他也愿意帮助我们明白，只可惜许多人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。接着六章二节，神说，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，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，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，与以色列争论。接下来的内容就是神与以色列百姓争辩的内容了。六章三节，神问百姓，我的百姓啊，我向你做了什么呢？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？他们对神厌烦了，他们对神没有耐心了。神如此恩待他们，他们竟厌烦了神。我们来思想一下，我们今天的日子是什么事情或哪些人会使你厌烦呢？不肯听话的孩子，或是身边一天到晚不停唠唠叨叨的老婆，或是不长进不追求的丈夫，又或是那好吃懒做只做表面功夫给老板看的员工，或是诸多要求总是对你不满意的上司。弥迦书第六章告诉我们，以色列百姓竟然对神厌烦了。这么好的神，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厌烦了呢？这里神问他的百姓，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？神还说，你可以对我证明。六章四节，神为自己申辩，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，我也差遣摩西、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。这样的神，以色列人竟对他厌烦了。六章五节，我的百姓啊，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，令你们从石挺到吉甲所遇见的事，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。此事记载在民数记第二十二章。当时候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日子即将结束，已经来到了迦南地边缘，对着耶利哥安营，快要进攻得应许之地。这时候的以色列人越来越强盛， 非同四十年前刚出埃及的百姓，周围的人也惧怕。摩押王巴勒也听说了以色列人如何战胜亚摩利人，而且摩押人也因为以色列众多的百姓就惧怕。其实他们如果知道神的话，就不需要害怕，因为神已经吩咐以色列人不可攻取摩押人之地。只可惜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，只知道自己无法对抗以色列人，所以摩押王巴勒找了巴兰，要透过咒诅陷害他们。第一次到巴兰那里，神不允许巴兰去咒诅以色列百姓，因为神所祝福的无人可以咒诅。巴勒王第二次差人来到巴兰那里，神知道巴兰的心已经走偏了，神让他去，但只许他说神要他说的话。去的路上，神的使者手里有拔出的刀拦住他，对他说，你只能说我对你说的话。神让他去，当我们看见神是可以把咒诅化为祝福的神，巴兰没有一次成功的开口咒诅以色列。连续三次，神都把祝福的话放在了巴兰的口中，各方面的祝福以色列百姓。巴勒王看见自己咒诅以色列的计谋失败了，就让巴兰回去。可是巴兰没有停在那里，他的口在神的主权之下继续的发预言，第四次给以色列祝福。这时候神借着弥迦对百姓说，要他们回想当初神如何的使咒诅变成了祝福。这样的神他们还要厌烦吗？神要他们回想他们当初从石挺到吉甲所遇见的事。石挺是指百姓在进入迦南地之前最后扎营的地方，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巴兰咒诅失败回去之后，设计抹押女子诱惑以色列人犯淫乱的罪。即便巴勒王多次的以钱财和尊荣尝试收买巴兰咒诅以色列人，可是神却使他的每一句话都变成祝福。后来他们犯了罪，与抹押女子行淫，而且祭拜偶像与巴利联合，所以他们因瘟疫死了24000人。吉甲是他们过了约旦河扎营的地方，在那里神吩咐约书亚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，并且说，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，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，就是滚的意思。神要他们回想从石挺到吉甲，神如何的保守他们，他们如何的背逆神。神如此恩待他们，他们竟然对神厌烦了。他们不纪念神的恩惠，不数算神的恩典，一个不感恩的心就会渐渐的刚硬，越来越多的埋怨，并且推卸责任，甚至把一切的困境和难处都责怪是神的问题和疏忽。对于身边的家人，我们很多时候也是如此，忘记了家人对我们的好，把他们的付出都看作是理所当然，所以没有去在乎，没有去感恩，渐渐的我们甚至对他们厌烦了。接下来先知弥迦问百姓，6:6-7，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？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？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，或是万万的油禾吗？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？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？当时候的以色列百姓虽然非常看重宗教仪式，但他们误解了神，他们受外邦人祭拜众偶像的影响，以为很多的献祭就能讨神的喜悦，或者可以换取神的保守和祝福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长子和自己的亲生骨肉，为了换取自己的利益。他们以为神和他们一样，越多的贿赂就越多赢得对方的欢心，他们对神的态度就是以各种的礼物来贿赂神。所以这里先知弥迦说，耶和华岂喜悦这些呢？想想我们今天的人际关系也是这种心态，一个亏欠了妻子的丈夫，很自然的就会买贵重的礼物送给妻子，或是自觉亏欠了孩子就会买特别的玩具送给他们。当然不是每一个送礼物给妻子孩子的都是这个原因，但是很多人似乎觉得只要能够用钱买就能够补偿一切的亏欠。亲爱的，宇宙万物都是我们的神所创造的，他什么都不缺，我们可以给神牛羊吗？这些可以去换取神的爱吗？这些都不能换取神的爱，神也不要我们牺牲我们的孩子给神。亚伯拉罕当初要献以撒的时候，神阻止了他， 可是亚哈王作王的时候，也就是先知弥迦的年代，竟然叫自己的儿女金火献给他们的偶像，牺牲自己的孩子，不能除去我们的罪恶，反而加重我们的罪孽。这些都不是神要的。那神要的是什么呢？先知弥迦问。六章八节，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神要的不是献祭的牛羊，也不要我们牺牲我们的长子或儿女。神要的是，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原来神在乎的不是我们能够给他什么，牛羊献祭也不是神所要的，所有的受造物都是神的，不是吗？神要的是我们按照神心意为他而活。能够做到行公义已经不得了了，做对的事情，追求公平公义。但神说不要停在那里，不单单是行公义，还要好怜悯，以怜悯胜过审判的心态，超越对错的执着，去恩待人，包括那些我们认为不配的人，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，善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，就如同神怜悯罪恶滔天的尼尼微城。能做到这个境界已经非常不容易了，神还说不但如此，还要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，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要凡事倚靠神，凡事归荣耀给神，而且还要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，凡事愿意按照神的旨意行，不执着于自己的想法和感觉。靠自己做不到，唯有与神同行，我们才可以倚靠神，越来越贴近神的心意，谦卑地跟随神。离了神，我们什么也做不到。亲爱的，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都不能够没有神啊。其实最被忽略的是神。今天的世代也有一些无神论者，不比基督徒差，同样热心推崇社会公义，怜悯难民，各方面捐款和救济，且自认谦卑的低调处事，但是他们没有神。有些人不认为自己需要神，有些人则是很容易的把神遗忘在一边，觉得自己就可以了。这种想法是对神的误解，也是不了解自己。谦卑反过来就是骄傲，简单来说，自我中心，高估了自己，没有什么难得了自己，不需要神我就可以自己完成。所以这里米迦说要 walk humbly with your God， 就是存着谦卑的心与神同行，谦卑地看见自己需要神。就算自己再能干再厉害，就算有双博士学位，或是一个人就能够打拼出一片天地，从小名列前茅，到工作上也从来不输给人，即便如此，我们仍然要谦卑地自己来到神的面前，与神同行，凡事倚靠他，凡事不凭己意，只愿追随神的旨意。弥迦书第六章没有停在这里，我们很多时候引用这段经文就停在了这里。弥迦接下来指责他们当中的腐败和不义，就连行公义也做不到。六章九到十二节，耶和华向这城呼叫，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，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，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？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，岂可算为清洁呢？城里的富户满行强暴，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言，口中的舌头是诡诈。这里指的是平民百姓的生活充满了不义和谎言，不是只有社会上层的富裕人士，而是每个阶层的人都同样以诡诈和虚谎互相欺诈，成为了社会普遍的迹象，人人都是如此。虽然他们不择手段自己赚取了许多不义的钱财，神说这些钱财他们也无法享用。六章十三到十五节，因此我击打你，使你的伤痕甚重，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，你要吃却吃不饱，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，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，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，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，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，踹葡萄却不得酒喝。 神还说，六章十六节，因为你守案例的恶规，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，顺从他们的计谋，因此我必使你荒凉，使你的居民令人讥笑，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。亚哈王是以色列中最恶的王，记不记得拿伯的葡萄园？一个什么都有的亚哈王竟然贪恋别人仅有的一个葡萄园，而且是先祖留下来给拿伯的产业，是万万不能卖的产业。亚哈王的王后耶洗别使用手段诬告拿伯杀了他，夺了他的葡萄园。当时候先知以利亚对亚哈王说，因为你卖了自己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从来没有像亚哈的，因他自卖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，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，行了最可憎恶的事，信从偶像。神说他们所做的恶行就像亚哈王一样，所以因他们的这些罪孽，他们必自食其果。从此得见他们对神厌烦，难道是神亏待了他们吗？当然不是，是他们自己犯罪行恶，偏离了神。读到这里，会不会觉得已经走到了绝路？神要的是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。他们做不到，他们也不愿意。只有当时候以色列南国的西西家王听进去了，带着百姓悔改转向了神，经历了一个时代的大复兴。但之后兴起的王仍然是败坏，而以色列北国的王一直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所以他们在公元前722年就灭国了。对人来说做不到也不愿意，但神自有预备。神说一岁的牛犊为燔祭不是他要的，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也不是他要的，人的长子和己身所生的献为祭更不是神要的。神却亲自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成为了完全完美毫无瑕疵的神羔羊，为世人的罪献上为赎罪祭。唯有耶稣做到了，他讨神的喜悦，成全了律法，他按照神的旨意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。如今耶稣基督的生命也成为了我们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。 Amen。今天我们要问一问自己，我们是不是对神厌烦了，对神的话厌烦了，忘记了神的恩惠？今天神在邀请我们，等着我们来到他的面前。圣经教导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向神倾心吐意，把我们心里的话向神来倾诉，让神来帮助我们想起神对我们的恩典怜悯，神对我们的救赎和带领，并帮助我们转离我们的恶行，帮助我们依靠神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在什么事上对你厌烦了呢？主啊，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让我们把我们心里的话带到你的面前，来向你来倾心吐意。主啊，你必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，明白你的心意，看见凡事上有你的恩典，有你的带领。主啊，我们也祷告，每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献上的不是只有一些外在的仪式，外在的歌唱。主啊，让我们乃是能够依靠你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。就让我们把我们自己全然的献上给你，当作活祭献上给你，天天为你而活。主啊，你来对我们的心说话，你来吸引我们来归向你。谢谢我们的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